26亿并购交易涉嫌非法， Tesla 前老板马斯克出庭受审。美国议员将中共晶片制造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同中共亲友塔利班杀害22名投降俘虏影片封存。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取得美国籍，呼吁美国对中共强硬，反对人类基因非伦理实验，世卫专家敦促建立监察机制。美国消费六月再升高，专家警告通胀可能持续几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4号礼拜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Tesla 创始人前 CEO 马斯克近期遇上官司，被指控在2016年 Tesla 董事会购买太阳能发电公司 SolarCity 的交易当中不当牟利，损害了 Tesla 股东的利益。此案的原告是 Tesla 公司股东养老基金联盟和资产管理公司，他们指控马斯克在2016年时以强硬手段让 Tesla 董事会以超过20亿美元价格全股收购 SolarCity。 他们说马斯克在为 SolarCity 支付更高的价格当中起到作用，并在 SolarCity 不断恶化的财务状况问题上误导了 Tesla 公司的股东。这一笔交易违反了股东委托董事会经营公司的责任，并使马斯克获利。诉讼指出 SolarCity 是由马斯克的几名堂兄弟创办和经营的。在2016年马斯克同时担任两间公司的董事长，在 Tesla 和 SolarCity 都拥有 22% 的股份，当时两间公司都未实现盈利。7月12号马斯克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根本不想做 Tesla 公司的 CEO， 但他不得不做，否则 Tesla 就会垮掉。马斯克在出庭的时候说，在谈判过程当中自己不存在不当行为，另外他相当讨厌担任 Tesla 的董事。他说，我宁愿花时间在设计和工程上，那个才是我真正喜欢做的事。今个礼拜，美国众议员麦考义和参议员哈格蒂联名致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要求他考虑将中共国营晶片制造企业长江存储科技增列入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理由是这间企业和中共军方有联系。议员在信函指出，事实显示长江存储科技是中方国营晶片制造的国家冠军，该企业制造的晶片可用于国防、人工智能和太空领域，通过其复杂的企业网络向中共军方提供指挥、控制、通讯、电脑、情报、监视和侦查等有关科技。其母公司清华控股就有向中共军方供货的附属公司，该企业的管理人员之前在中共军方公司中心国际集成电路和中国产业和信息化部工作过。信函说，中共正在贯彻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计划，对半导体供应链的每个环节实行垂直控制。议员要求雷蒙多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在这一件紧急事情上必须发挥领导作用，防止中共消耗美国国防产业基础，继续获得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所需要的科技。今个礼拜，极端组织塔利班杀害投降阿富汗军俘虏的不人道行为影片在网络疯传。在此之前，塔利班和中共政府之间互称有友好关系，引发大量谴责。据 CNN 报道，在清晰而不稳定的影片当中，在投降吧突击队投降吧的呼喊声当中，一些阿富汗士兵从一栋楼里面走出来，他们显然没有佩戴武器，但随后枪声爆发，塔利班部队他呼喊着口号将这一群投降士兵射杀。红十字会证实有22名突击队员的尸体在这个地区找到并取回。据 CNN 采访的几名目击者说，这些投降的突击队员被冷血地枪杀，还有多名目击者认为一些塔利班战士不是来自阿富汗，可能是外国人，因为他听不明他们之间的对话。塔利班发言人声称显示突击队员被射杀的影片是假的，是政府 为鼓励民众不要投降而进行的宣传，并说他们仍然扣留住24名在法利亚布省被俘的突击队员，但是拒绝提供证据。阿富汗国防部表示，塔利班仍然关押该地20多名俘虏的讲法不实，这些队员已经被杀害。在今年7月，塔利班发言人沙恩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塔利班始终共为阿富汗之友，希望能够尽快同北京协助国家重建。他说，塔利班邀请北京政府加大对阿富汗的投资，并承诺如果中国投资者和工人将来返回阿富汗，塔利班会保护他们的安全。沙恩在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说，中方此前曾经接待过塔利班代表团去中国举行几次会议，我们到过中国多次，和中方关系好好，中国是个友善国家，我们欢迎中方参与阿富汗重建和发展。而在之后，不少绿媒亦都刊登了包括中共左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等人的评论，称赞塔利班和中方关系不一般，当时相关讲法引起大量批评。阿富汗的平民表示，塔利班在夺取领地之后很快强制推行新的极端规则，要求女孩不能够再去翻学，妇女不能够去市场，除非有男人陪同。因为这些苛政，很多人已经离开了被塔利班占领的城镇。近日，中国著名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在流亡美国9年之后，终于入籍成为美国公民。陈光诚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放弃绥靖政策。据美联社报道，陈光诚6月21号在巴尔的摩成为美国公民。他说，好感激美国这个自由国家接纳了我们。陈光诚亦都提到，中国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差，随着中国人民在网络上获得更多资讯，他们越来越清楚自己拥有哪些权利，也都会要求更多。共产党日益担忧失去权力和控制，因此更加强力打压人民，如此才能够继续掌权。陈光诚呼吁美国应该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并放弃绥靖政策。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同中共谈判，他们根本不会怕，中共一向顽蛮不讲理。今年49岁的陈光诚自幼双目失明，他刻苦自学法律知识，为村民和残疾人士维权，被誉为赤脚律师，曾经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时代百大人物。陈光诚因为在2005年揭露山东省临沂市政府强制堕胎遭到软禁，一度被捕入狱。2012年，他进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同年5月同家人一起抵达美国。2020年8月26号，陈光诚在美国共和党4年一度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中共是人类的敌人，他正在恐吓自己的人民，正在威胁世界的福祉。美国必须利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价值观，集合其他民主政体，共同阻止中共的咄咄逼人。川普总统已经发挥了领导作用，我们需要其他国家加入他的战斗，为我们的未来而战。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团队发布关于人类基因组编辑实验的新建议，呼吁建立一个全球登记册，以跟踪任何形式的基因操纵，并揭发不道德或者不安全的研究。在中国科学家基因改造女婴实验引发争议之后，世卫组织在2018年底首次委托基因编辑专家咨询小组研究这个议题。专家小组7月12号建议，所有涉及人类基因组编辑的研究都应该公开。他们指出，世卫组织必须确保在其数据库当中登记的所有基因编辑研究都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专家要求联合国卫生机构应该有方法来识别任何可能涉及基因编辑的试验，并报告违反研究伦理的行为。在2018年，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何建辉宣布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对基因改造的女婴双胞胎，这个做法引发很多国内外科学家声讨其疯狂的人类实验。业界担忧这个实验可能打开了人类基因编辑实验的潘朵拉盒子。 南京大学科技技术与社会研究所人员此前评论，如果放任基因编辑研究，会将风险混入人类基因库；如果改造基因快速在人群当中发展，将可能会引发无法抵抗的大规模新传染病、癌症、不育等诸多问题，很有机会造成人类绝种危机。在基因编辑女婴事件之后，北京政府被指仍在默许筹备违反伦理实验的做法。今年中国研究人员又发布了让公鼠和母鼠缝合连体之后让公鼠产幼鼠的非伦理实验，遭到国际医学界的广泛反对。六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创下了13年来的最大升幅，延续了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趋势。美联储说这个现象将会是短期的，但一些华尔街专家警告美国的高通胀可能会持续几年，呼吁做好准备。劳工部7月13号的报告显示，六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比五月份上升了 0.9%， 在过去一年当中上升了 5.4%， 这个是自2008年8月以来12个月当中最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如果不包括波动较大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核心通胀率在过去一年当中上升了 4.5%， 这个是自1991年11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在7月12号，华尔街日报公开了7月2号到7号期间对64名商业、学术和金融预测人士进行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将会在一段时间之内推动物价快速上涨，导致未来的美国通货膨胀将会持续几年。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2021年的第四季度广受关注的美国消费价格指标同比将会上升 3.2%， 2021年至2023年的平均同比通胀率将会达到 2.58%， 创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纳罗夫经济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纳罗夫表示，我们正在过渡到一个通胀率和利率比过去20年水平更高的时期。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